中共黑客冒充大纪元恐吓白宫，幕后真相揭露。尼泊尔变天启示下，中国意识代掀起下一场觉醒。川普呼吁欧盟中印关税100%，火箭军大清查，180家供应商同专家遭重罚。法国大乱，20万人围城，新总理就职日爆抗议。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1日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最近中国黑客假冒大纪元时报的名义向白宫发送恐吓信，还转发收到的白宫书面回复邮件，嘲讽大纪元可能因为这样陷入困境。大纪元已向白宫和 FBI 报告，案件正在调查中。学者指出，这种无赖做法只能够适得其反，最终搬起石头打烂自己只脚。大纪元报道，9月6日，大纪元海外投稿信箱收到一封恐吓邮件，题目为看截图你们完了，署名为邵维省，地址标注为中国大陆城市西安。附件中有3张截图，其中一张显示肇事者冒用大纪元爆料电话和邮箱，透过白宫网站联络我们页面发送恐吓文字，声称要攻击白宫，并在 YouTube、X、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等平台直播袭击。另外2张截图显示恐吓信已成功发送，还收到美国政府总统书面回复。截图显示恐吓信似乎是通过手机发送，还开启了中英文翻译工具，恐吓文字里面明显有机械翻译错误，譬如希望之声被翻译成 Voice Hope， 干净世界被翻成 Clean World。 大纪元指出，这些错误显示发信人熟悉简体中文，但英文能力有限，对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了解亦很有限，极可能来自中国大陆技术追踪显示。邮件 IP 定位在美国加州山景城，但这个很可能是通过代理伺服器或 VPN 隐藏真实 IP 地址，这个是黑客常用的手法。邮件中还提到共产党跨国镇压，这些港名发送人清楚中共在海外打压法轮功的行为，但邮件里面充满暴力和仇恨，和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以一个政权做这样的无赖手法真是很不堪。当然我们亦知道中共一向是这样做的，他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做。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进一步指出，这一方面体现出中共的跨国镇压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但同时从另一角度上来讲，他亦讲明中共已经到了是几咁绝望的程度，他已经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彻底地破灭海外对中共的批评声音，他更不可能去破灭海外一浪高于一浪的反共浪潮。大纪元网站总编黄万清表示，这个是一宗恶性的冒名事件，目的是制造恐慌，挑拨离间。他强调大纪元严正谴责，并请求 FBI 彻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大纪元时报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独立中文媒体，创立于2000年8月由法轮功修炼者创办。大纪元致力于忠实报道时事，揭露被中共审查封锁的真相，为读者提供不受极权控制的真实资讯。据报道，大纪元已不是第一次遭到这一种攻击，自去年5月以来，大纪元网站至少收到过47封类似恐吓邮件。那中共为什么要如此惧怕呢？方伟解读说，大纪元展现的威力非常大，海外少有的具备规模正规媒体，在海外 真系起到一个中流砥柱嘅作用，抵制中共完全控制海外华人舆论。而家大纪元又发展到英文呢边嚟，喺西方社会，特别系喺美国社会，亦有巨大影响力。中共非常担心白宫受到大纪元影响，或者俾大纪元走近。最近大纪元记者喺白宫表现非常优秀，亦令整个美国社会都关注到呢一点。我相信亦令中共非常焦躁，想尽办法要挑拨双方关系。林述话：呢、这个亦讲明大纪元喺过去一直所坚持长期嘅对中共呢种对中华民族血腥、黑暗同残暴嘅镇压铁路非常有效。黄万清指出，呢次冒充大纪元恐吓白宫嘅手法，同过去中共黑客或者代理人一样。中共常冒充神韵艺术家、法轮功学员或大纪元身份发送假信息干扰。他提到，发信者甚至挑衅讲你奈我何，明显表明此人身在中国，受中共保护，甚至可能直接执行中共命令，等美国执法部门难以追查。他强调，中共利用黑客和代理人散布恐吓，目的是抹黑大纪元和法轮功，但这些举动只是末日疯狂的表现，方位直言，这种做法结果一定是适得其反，只能够被白宫认识到大纪元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同时对中共亦是加倍提高警惕。这种无赖手法从来都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最后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脚。所以我们将见证中共这一个丑恶行为将给他带来的后果。南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亦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边个都救不到中共灭亡的命运。好多人吃完午饭后总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好快，就容易觉得攰，冇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嘅人，保持飲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适量运动，效果仲好。代谢补系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嘅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近日尼泊尔爆发政治变动，年轻人成功推翻政府，这一事件快速引发国际关注。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尼泊尔本国政治的风向标，亦为全球年轻一代提供了觉醒示范。与此同时，中国的意识世代，从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数字原住民，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他们对信息自由的渴望，以及对个人价值和全球视野的关注，令外界难免思考，如果中国年轻人似尼泊尔一样觉醒，会发生什么呢？尼泊尔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组织抗议，最终迫使政府落台，这种事件给外界带来了一个警示信号。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动员。针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他说，我觉得中国年轻人有一点可以值得参考的是，他的这种抗议精神，其实这一次就是年轻这一代对共产主义和政府的这种腐败彻底不相信，反映在中共的体制下，起码是在精神上，他是鼓励要中国年轻一代可以去彻底认清。 彻底去否定现在的这种共产主义体制政府的存在。在讲到中共防火墙的封锁能挡住人民觉醒时，地域将讲封锁社交媒体，其实它只能够短时间内起到对于信息的阻碍。现在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发生的事情，就是讲在这个厕所的墙上和门上写出的一些抗议语句。现在的人获取信息模式是各种各样，很发达，所以我觉得现在对社交媒体封锁已经达不到这些目的。那我觉得新一代的抗议模式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包括譬如讲2022年的白纸运动，包括后来我们看到在类似通过搞笑模式，通过这种硬的模式去抗议，现在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不承认话是真正能够对社交媒体封锁。综合黎博尔事件、中国防火墙和意识代的特征，专家指出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正在这里显现。地域将说，如果中国年轻人要觉醒，其实中共最怕的就是彻底认清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它对人民和全世界造成的危害。我们最近看到包括习近平和普京说的那个150岁，我觉得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彻底要认清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一个非常腐败非常失败的统治模式的时候了。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共产党最怕的。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采访报道。近日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后，美国总统川普抛出一个震撼性的提议，他要求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商品征收高达100%关税。为什么要这样做？川普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切断普京最重要的经济命脉石油收入，迫使他停低这一场战争。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白宫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已做好启动对俄罗斯第二阶段制裁的准备，而这一次他提出的方案非常直接，通过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关税施压，令俄罗斯失去维持战争经济的资金。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认为这些石油收入支撑了莫斯科经济和战争机器。目前欧盟会不会采取这一方案还不明朗，虽然欧盟宣布要结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但数据显示大约19%的天然气入口仍来自俄罗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早前和欧盟制裁特使戴维奥沙利文会晤时强调，美国和欧盟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重要性上是一致的，所有选择都留在桌面上。他还提醒欧洲伙伴必须全力支持才能够取得成功。这个不是川普第一次对能源和贸易采取强硬措施，早在8月底他对印度商品加征额外关税，总税率最高高达 50%， 原因是新德里大量入口俄罗斯石油，而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亦处在一种关税优战期。目前中国商品关税暂定在 54%。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美国和印度正在继续谈判，寻求解决贸易问题的方案。他还强调，相信和印度总理莫迪能够找到成功的解决办法。莫迪亦回应，我们是亲密的朋友和天然的伙伴，贸易谈判将释放印美关系的巨大潜力。专家分析指出，川普此举不单只是经济制裁，更是外交和战略压力的组合拳。通过影响俄罗斯主要收入来源，他试图迫使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上作出让步，同时这个亦是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号。美国原目的是 全球能源和贸易问题上采取极端措施，以达到和平目标。日前，中共火箭军突然启动了一场史无先例的清查行动，一口气发出了180条公告，要将过去9年的采购项目全部翻出来重新审查。结果相当惊人，74名评标专家和116家供应商被拉入黑名单，直接禁止再参与任何军队采购项目。这个不是小事，火箭军是中共战略核武力量的核心部队，它的装备采购向来涉及到高科技、高成本，甚至是高度机密的体系。不过这次连中央管理企业和重量级的供应商都在名单上。根据军方采购网公布信息，有些专家被指评分错误，有些则是倾向性打分。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位叫许元超的评标专家，他不单止被认定是说客，而且还被判终身不得参与军方采购评审。更严重的是，他名下控股或代理的企业亦全部被全面封禁。被处罚的116家供应商中，问题更集中在围标串标以及提供虚假材料。好似中国通讯建设北京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咁嘅大企业，都因为造假或围标被彻底踢出军队采购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清查不单止针对企业和专家，还追溯到2016年的采购项目，甚至有评标人员因为9年前的一次错误评分就被取消资格。这个讲明火箭军这次是倒查到底，没有任何时间豁免。事实上，这个并不是突然行动，早在2023年7月，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就已经开始征集2017年10月以来的违规线索。随后，火箭军内部多名高层相继落马，包括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前装备发展部长李尚福，以及两任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和周亚玲，甚至还有数名军工企业高层。这些人里边，有些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更令外界吃惊的是，这场清查还伸展到大专院校，好像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因为涉嫌违标投标，亦被禁止参与火箭军的采购。直到2027年8月，专家分析认为，这场大规模倒查其实反映出火箭军采购体系中长期存在的腐败和漏洞。它不单止影响到军方的战备能力，还直接考验着军队内部的忠诚度。业内人士指出，这次不单止是一次采购清查，而是一场深层整肃，显示军队内部正在度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9月10号，法国爆发大规模抗议，大约20万人踏上巴黎、马赛、波尔多和蒙比利埃等城市街头，抗议马克龙政府和最新的预算方案。抗议者举住横额，高叫口号，现场混乱不断升级，有人焚烧垃圾桶，堵塞街道，甚至纵火烧车。巴黎市中心一间酒吧被点燃，火光冲天。在西北城市雷恩，更有人拦下一辆大巴并放火焚烧，冒出滚滚浓烟。据新唐人报道，这场抗议是一个左翼草根联盟发起的，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向有钱人加税，还有人要求总统落台。巴黎郊区甚至有人堵塞亚马逊仓库入口，抗议行动几乎遍布全国。政府方面出动了8万名警力，警方在部分地区动用了催泪弹 同高压水枪驱散人群，甚至当日上午已有200多人被捕。法国内政部长雷蒂尔表示，政府绝不会容忍暴力行为。抗议发生的同一日，新任总理勒科尔尼刚刚宣誓就职，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他表示法国必须结束政治和民生之间的脱节，回应民众的合理期待，但他的首要任务是提出一份能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预算方案。正是这个难题已经令他两位前任总理相继落台。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